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在这里千木乐和你打招呼。哎，我们突破一下，今天就祝愿彼此安息，可以吗？杨牧师，愿你安息。
会有一点互惠啊，因为安息，我们一想就安息礼拜，所以都愿你平安比较接受多一点。
哦，就有点害怕，对吧？
有点
不安啊。其实这个安息真的不是死了才有的，我们今生耶稣应许是有安息的，对吧？我们的木星老师，愿你安息。
我还要继续做节目啊。
好，那就只有我自己安息了。今天已经是同享安息的第七集，一到六集我们和听友们谈了什么呢？很快来回顾一下，谈了安息日在旧约的意义，谈了在新约有关安息日的争论，主要是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争论，还有就是安息这个概念，新旧约的大图画我们也讲了，还有就讲了很多不能得安息的圣经的例子，有那些旷野的群体，还有约拿，还有马大。
本周呢，我们将要谈一谈一些起初失去安息，但是后来呢又复得安息的例子。你会选择旧约哪个人物最能够知错就改的呢？
牧师，你说呢？
立刻想到就是大卫，大卫王了。
对对对。
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大卫怎么样失去安息，大卫不安息的具体的一些情况，还有就是大卫重新得安息的一些秘诀。
来吧，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们得安息。
安息是耶稣要给我们的礼物。
真道分解，邀请你
同来享安息。
今天我们不会看大卫所经历的所有的不安息，
不然就很多啊。
对，只会聚焦看他一次失去安息，后来复得安息的经历。撒母耳记下的11章到12章，诗篇51篇的内容呢，也会围绕这个事件。第一个方面就是大卫怎样失去安息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因为犯罪，由起初的好色走向了奸淫，后来呢，又为此而杀人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当时大卫的军队正在约旦河东和亚门人打仗。但经文特别写道，大卫王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带军队出征，而是留在了宫中。一天傍晚，他从床上起来，当他在屋顶散步的时候呢，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在洗澡。这个女子呢，就是拔示巴。大卫被她的美貌吸引，她是一个有夫之妇，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。
对，
但他还是让人把她带到宫中与她同寝，拔示巴就怀孕了。为了掩盖，大卫就召回正在战场上的乌利亚，试图让他回家与妻子同房，好让怀孕这件事看起来是乌利亚做的。乌利亚忠于军队，拒绝回家休息。大卫见计谋不成，便下令把乌利亚派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。最终乌利亚战死。后来呢，先知拿单来见大卫，借着一个比喻，一个妇人夺走了穷人的唯一一个小羊羔。大卫听后愤怒地说，这种人该死。拿单就直言相告，你就是那个人。大卫深受触动，立即承认自己的罪，向神悔改，并写下了诗篇51篇，表达他的悔恨与祈求赦免。不过他和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孩子还是被神击打死去了。此后正如先知拿单所预言的，他的家也自此多有仇恨争斗，失去了和睦。简单的叙述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一步步的步入罪的捆锁，不能自拔。具体来说，大卫犯罪导致他经历怎样不安息呢？圣经没有花很多的篇幅直接去描写大卫内心如何的不安息，我们可以从相关的经推敲到以下几点。
对对对， 大卫的不安息那个具体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这个都我们可以想想。
嗯，
第一方面当然呢，他掩饰他的罪，
嗯，
带来啊人的层面是很大的焦虑了。
嗯，
那么大卫跟拔示巴通奸后呢，知道他怀孕的消息，他立刻就有行动啦，他试图掩盖自己的罪，他召回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，装着对乌利亚非常友善，这个就是他的计谋嘛，希望乌利亚与妻子同房。后来见之不得成，就另外要立刻想出另外一个毒计，借刀杀人呢。我们没有想到大卫会如此，就让乌利亚呢在战场上被杀了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呢六到十七节都很清楚记载，大卫要不断的想法子来掩饰自己的罪行，要装要骗，一方面又担心给人发现自己的丑事。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呢？换作是你跟我，是不是也是很自然很不安？肯定是被焦虑跟不安劳役，他没有安息了。第二呢，他犯罪丧子之痛了，耶和华不祝福。我们想象一下，当他看着自己跟拔示巴的头胎儿子病重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记载他呢？可能他内心也是一个很痛苦的状况。
是
撒母耳记十二章呢，就让我们看见大卫为孩子，他真的很恳切在神面前进食祷告，躺在地上过夜。
哇，一个君王哈，
对
想想
他的神子也觉得哎呀，不可以想象，想帮助他扶他起来，他也不愿意啊，他都痛苦。那么从孩子患病到结果离开世界，
有几天的时间？
对对，有几天的时间。那么大卫一定很痛苦，所以犯罪不好受啊，看着重病的儿子，这个孩子，可能一方面大卫很自责啦，同时也很恐惧。哎，孩子结果真的离开他而去，他怎么可以能够得到安息呢？所以呢，不但是焦虑，丧子之痛。第三就是犯罪后呢，他很不容易，难以面对自己跟上帝。我们特别念诗篇五十一篇，特别第三节，看大卫怎么说就明白。他怎么说啊？第三节五十一篇，他说：“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”那么从经文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他的过犯像阴影一样，始终缠绕在他心头，使他难以面对自己。第四节五十一篇第四节更说，他说：“我向你，就是向神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罪恶。”这句话的反映他了解到、意识到，自己不仅伤害了拔示巴跟乌利亚，更是冒犯了神的圣洁跟公义，所以他就是很不容易来面对神，而且也感到无比的羞耻跟惭愧。第八节五十一篇又说，他的骨头被压伤，被什么压伤呢？这应该是文学的手法，表达他意识到自己的罪的重担已经压着他透不过去。我们从上面三点我们可以看到，大卫在犯罪之后呢，没有从的安息之前呢，他心灵真的是被罪捆绑，非常非常的痛苦，难以安息。
对，那刚才谈了大卫是怎样的一步一步陷入最终哈，然后呢就得不到安息，然后又很具体的请杨牧师已经详细的谈了他的内心的不安息的情况，焦虑失丧哈，丧亲，还有就是难以面对上帝，就是一种自责。那现在我们最重要啊，来到我们的重点，就是我们看诗篇第五十一篇就可以知道大卫怎样从最终释放，重得安息，那个秘诀在哪。我们看过之后就可以给我们自己一点提醒哈，怎样可以从不安息得到安息。 我们呢一直的强调安息的特点是从劳役当中得到释放，得以歇息。从诗篇第51篇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从罪中得释放得安息有以下四个秘诀。第一个是坦认罪，特意把它讲的简单一点，其实就是坦诚认罪的意思。那诗篇51篇以下我选读一些与认罪有关的经文哈。第3节，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4节，我得罪了你，唯独得罪你，我行了你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因此你宣判的时候显为公义，你审判的时候显为清正。第5，看了、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。第6，看了、你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。16，因为你不爱祭物，我就是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。17节，神所要的祭就是破碎的灵，神啊，破碎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以上是新译本。大卫在这些经文里的认罪是充满真挚情感的，当中看到他的痛悔之情，哇，我们听到就知道他的心仿佛已经被罪压碎，但他知道一个真诚痛悔的心神是不会轻视的。我们可以理性一点来分析一下上面的内容，除了情感的抒发，也看到呢真诚痛悔的心呢是有两个特征的。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？就是醒觉犯罪最终得罪的神自己。犯什么罪最终不但害人害己，其实是得罪神。不是只有拜偶像才是得罪神，伤害其他人伤害自己，最终都是伤害了创造别人和自己的神。另外还有第二点呢，就请木星老师来讲讲。
第二点呢，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本相。大卫内心诚实，清楚知道而且承认内心非常污秽，不找借口或为功利的目的才认罪。
嗯，有些人是这样的。对、
这里呢也为听友呢介绍一个现代的一个真诚认罪的例子，麦戈登牧师的经历。麦戈登是美国的著名牧师、畅销书作家。1984年，他在事业高峰期被人揭发有婚外情，跌倒后呢，他私下主动向一小群属灵的伙伴认罪，并且让自己向他们负责，
就是给他们督导了。
后来谣言四起，1987年的6月，麦戈登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败，并且辞去所有的服侍。在重建小组的监督下，他用1年的时间退隐，努力恢复与上帝、与妻子和家人的关系。后来他被重新安立为牧师，而且写下自己从认罪到复兴的体会。
嗯，很有勇气哈、
不再受罪辖制，重新得安息。这种谦卑诚实是必要的元素。我们常常会有以下两大误区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为自己的错事找借口，不想承担责任，常用的一些借口。比如说我这样做都是因为家庭给我的创伤造成的。
是。
还有就是某某比我更坏。
对呀、谁是谁比我更坏。
第二个就是为功利的目的认罪，先认罪以避免神惩罚。认罪的动机并不是因为痛悔，觉得自己得罪了神或伤害了人，只是怕神惩罚。
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一起反思一下，我建议听友们找个时间安静下来，想想自己一直以来是个愿意面对自己生命本相的人吗？还是总是爱为自己的问题找借口哈，说哎呀我都是比某人还是好啊，我不是最坏啊，都是家庭连累我啊，或者我补偿给你就是了。是否这也是我们的借口呢？或者只是因为功利怕神惩罚才会认罪呢？我们找一时间来自己好好有一个默想。
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的慈悲涂抹我的过分。我知道我的罪恶在我面前，我的罪恶也常在你的眼前。神啊，求你不要离我而去，再次对我显现你的容颜。不要不要掩面不顾我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灵 重新有真挚的力，不要丢弃我，是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收回你的生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收回你的生灵。
非常好的歌，给我清洁的心。我们看见大卫认罪啊，有他的真诚。接下来我们看他
第二个秘诀。
对，第二个秘诀就是求赦免了。
嗯，
还是这个诗篇五十一篇，我们从新一本选读相关的经文。第一节他说啊，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恩待我，叫着你丰盛的怜悯涂抹我的过犯。第二节，求你彻底洗净我的罪孽，解除我的罪。
嗯，
第七节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。
嗯，
求你洗净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
嗯，
哇，这个用字都是非常文学性。
嗯，
第九节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恶，求你涂抹我的一切罪孽。我们要注意呢，只有神才有权柄赦免我们的罪。
嗯，
那么诗歌说神可以涂抹洗净清洁我们的罪。嗯，
这里用解除哈都没有问题，都是清洁的意思。
人可以原谅你我的罪，但不可以涂抹洗净清洁我的罪。
是啊，
那么我们这个焦点说关于赦免呢，有两点呢要注意的。第一，就是只有以神的慈爱怜悯的性情为求赦免的理据，
就是求赦免唯一的理据
就是神的怜悯慈爱，
不是其他的哈。嗯，
只有神才有权柄赦免人的罪。但神为什么要赦免我们的罪呢？大卫为何有胆量求神涂抹他的大罪？是因他明白神的性情。第一节，求神因自己的慈爱和丰盛的怜悯抹去我自己的罪。那么慈爱的原文 hesed 呢，是忠贞的爱，守约的爱。神已经与以色列民立约要爱他们，以他们为自己的子民。
嗯，
神是信实的，所以不会放弃自己的子民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安稳了。
嗯，
就是说我们自己本来就没有可求赦免的筹码在手。
嗯，
不可以对神说我何时做个什么好事以功抵过。
嗯，
我们不可以这样对神说，
不可以跟他这样谈
讨价还价。
对对，
所以呢，你这一次饶了我的我爸，我们不可以这样对神说。如果我们真明白自己的本相，就断不会认为可以靠曾做过的好事来求神赦免了。
嗯，
在新约我们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最高昂的代价。
嗯，
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求赦免的唯一的依据。
就是神的爱哈，表现在耶稣基督那里。那第二点也请木心老师来讲讲好吗？有关求赦免有什么要注意？
第二点呢，就是神涂抹我们的罪不代表我们不需要承担犯罪的结果。
嗯，
我们来看大卫，因为神的责罚呢，婚外情所生的孩子病死了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也说，先知拿单告诉他说，以后刀剑不离他的家，他的妃子又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玷污。
嗯，
以后呢，果然因着他的坏榜样，他又被自己的儿子追杀。
嗯，押沙龙。
当知道罪恶本身是有后果的，不单会带来神的惩罚，而且自然律也规定了会惹来连锁反应。例如你对家人不好，他们当然也会对你不好。
嗯，
但不要忘记刚才说到神的性情是慈爱怜悯的。我们虽在今生需要承受犯罪带来的恶果，不过呢，在承受后果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也可以向他呼求。
是的，
他会一路陪伴你走过这些艰难的时刻，甚至将错就错管教我们，使我们更加的成熟，更加的爱神爱人。爱神爱人，自己的心呢也会安息下来。
从不安息回归安息的第三个秘诀，就是更新。更新的心，心是心灵的心。我们来看相关的经文，诗篇51篇新译本10到12节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，求你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，不要把我从你面前丢弃，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，求你使我重得你救恩的喜乐，重新有乐意的灵支持我。在这里可以看见大卫最怕的是什么呢？可能不是罪带来的刑罚，可能是罪阻隔他和神的关系，被神丢弃的那种感受。他祷告神不要收回圣灵，因为只有圣灵才可以在他心里动工，使他的心被神洗净，洗净之后才可以坚定地跟随神，这是第10节说的，然后才能尝到被拯救的喜乐，才能甘心乐意地跟随神，这是12节说的。对了，我们真切认罪，然后神抹去我们的过犯之后，心灵的更新也是非常重要。如果没有圣灵光照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犯罪的心结，最重要的关键在哪里，而且帮助我们去对付这种心结，以致能够打从心底里顺服神。心结没有除去的话，很容易是会重蹈覆辙，很难心中真有安息的。在这里也鼓励我们的听友们好好思考和祷告，检视一下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误区，或者是一些惯性的负面模式哈。例如是我们每方有人哈反对你的意见，你就会发怒啊；又或者是每某些人讲某句话，你就会特别生气啊，就会犯罪哈，就会对他不好啊等等。这些负面的惯性的模式哈，就会导致我们的心灵生病的。求圣灵帮助我们对症下药，赐我们新的思维和态度，这就是所谓的更新，是心灵的更新。
嗯，对对对，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秘诀，就是建立人。如果在最终自己站起来帮忙建立别人呢，这个也是大卫深明白的道理。所以他接着在13到15节、18到19节就向主来有这样的表达他的心志，他表示愿意透过自己的经历帮助别人。那么新译本呢是这样的记载，13节，我就必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回转归向你。14节，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必颂扬你的公义。15节，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嘴，使我的口宣扬赞美你的话。18、19节，求你按着你的美意善待西安，求你修筑耶路撒冷的城墙，那时你必悦纳公义的祭，全身的燔祭，那时人必把公牛献在你的祭坛上。其实怎么样来建立别人呢？一是把自己从事件中所得对人性对神的恩典的体会指教别人。那么我们可以帮助四周的人更认识神，认罪后呢更有力量去抵挡罪，或者说更有勇气直面自己的罪。过来人的分享对那些现在同样罪网中的人特别重要。但这样做呢，不单是帮助人，其实也是在传扬神，见证神美好的属性。刚才我们听过麦高登牧师生命更新后写了一本书呢，叫从破碎到更新，帮助了很多人从跌倒中再次站起来，这个是一个好的见证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为你所熟的群体守望代求。大卫是君王，是领袖，当他犯罪时他也无力为自己的子民代求守望，但我们看见当他复兴后他就可以为以色列民代求。求主来祝福西安，那个是18节上面，就是那个以色列了。帮助国家的建设，那么18节下就说，哎，不一定只是城墙，
文字字面是修筑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它不一定只是城墙。
对对， 并且保守人民离开罪，就是他们不再拜偶像了，
嗯，
以致献祭可以蒙神悦纳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大卫用这些献祭的言语，当我们从罪带来的安息释放，我们也可以有空间跟力量为我们所从属的群体守望，
嗯，
这样呢，不但我们自己从罪里的安息，也可以帮助别人，他们也从罪里的释放。
怜悯我哦主，怜悯我的心，如同宝贵金。
神啊，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，求你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。
不要把我从你面前丢弃，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。
我心未恳求能成为圣洁。
真道分解，和你一起坦认罪，
求赦免，
求更新，
建立人，
来遵行你旨意。
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了大卫心灵恢复安息的四部曲。第一步呢，就是坦诚直面自己的罪；第二步呢，就是求主赦免；第三步呢，就是求圣灵更新内心，除去思想误区，或是惯性的负面模式。
对。
第四步就是当自己的心灵释放时，也要去帮助别人。
嗯，所以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坦认罪，求赦免，求更新内心的心，最后是帮自己搞定了哈，自己妥当了，就去建立别人。那牧师，我知道其实很多听众朋友，他们可能都知道自己在一些负面的模式，或者在一些惯性的罪当中，但是又不能自拔。就现在恭请你为他们来代求，让他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真诚的悔罪，然后心灵得安息，好吗？
好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在今天看到大卫的认罪的经历过程里，我们晓得我们人真的是罪人软弱的，但是你也有你极大的慈爱怜悯。求主帮助我们听众朋友，帮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，如果心里也是落在一种犯罪的光景里不能够出来的时候，主啊，叫我们勇敢的按照你的话语，你的应许，来到你的面前去认罪，
嗯，
去经历你的赦免，
嗯，
因为你是真实的主，
嗯，
你的赦免也是对我们的人生路有极大的帮助，
嗯，
让我们从的救恩的喜乐好像大卫一样，
嗯，
求主帮助我们有真诚的心，相信不但是大卫一个人他蒙赦免，也是你的儿女们按你的话语的应许，你的旨意，你圣灵的感动帮助，我们可以你到你的面前来经历你的真实，
嗯，
求主这样的帮助我们，感动我们，赦免我们，引导我们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
们。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，一起追求神所赐的安息。
我是姚谦。
我是木星。
拜拜
拜拜，
再会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，神能与浇灌着